各位听众，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会议刚刚在香港落下帷幕。像往年一样，会议集聚了来自多方的中国人权卫士。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曾在会议召开前向本台表示，会址之所以选择在香港，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探视中国国内政治的风向标。今年这一风向标标出了什么？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表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您好，首先请简要地介绍一下本届会议的情况，哪些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是否完成了预期的目标？
好的，我们这一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年会还有颁奖典礼，香港方面来了很多的人，比如说何俊仁律师，还有陈翔这一位很著名的记者，还有原来政治家长毛，他叫梁国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士，比如说原来的香港记协的主席麦燕婷女士，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笔会的会员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的这些会员出来之前，有一些人受到警告，他们就没有办法出来，但是还是有一两个冒险提前就赶到香港，可以说逃过这一劫，顺利的来参加会议。但是还有几个人呢，在出关的时候被拦下来了。还有刘慧卿女士，她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刘慧卿女士是原来立法会的议员，因为时间冲突，她刚好在马来西亚，所以她没有赶上。另外的话，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把目标设得非常的高。事实上，这个会议呢，我们有一点就是试一试北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召开这次会议。当然这次会议并不是非常顺利，但是我们达到的这个目标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的会议在香港受到了媒体方面有好一些报道，都受到很多的重视。同时呢，我们也给何俊仁律师颁发了一个刘晓波纪念奖，这个奖是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最近几年开始设立的，就是把它颁给当年营救刘晓波，还有后来营救刘霞，出过很多力的国际知名人士，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Shirin Ebadi 女士，她是一个伊朗的律师。我们在2年以前把这个刘晓波纪念奖颁发给她，所以这一次呢，通过这个颁奖典礼引起了媒体很大的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预期的目标是达到了。
您曾在会前向我们表示，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是一种探视中国国内政治宽紧的风向标，请谈谈本次香港年会这个风向标测出了怎样的结果。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今年赶到这次会议在准备期间并不顺利，因为我和潘永忠先生，我们是从德国过来的，还有从澳洲过来的齐家珍女士，还有从其他各地赶来的人士，我们一到香港，香港文化界人士都跟我们说，现在香港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各方面不管是出版业、新闻业，大家都感到这种压力。那么我们这次为什么说碰到的比以前更多的一些困难呢？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的场地方面，租借场地方面碰到了一些难题。以前我们都有可能性就是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借到会场来召开这个会议，但是这一次我们尝试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会议几乎是不大可能在大学这样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学术机构里面召开的。其他方面我们也去联系，但是都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找到一个开会场地。最后我们在一个书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天主教书店里面举行的。当然这个场地还是非常的好，很宽敞，而且气氛非常的好。另外的话，我刚才说过，我们的会员出来不是这么容易，他们受到的阻拦比往年更多。往年我们参加会议的人，有的时候十几个，甚至于将近20个， 但是这次来的不是很多，大概只有十还是十一位出来了。所以您刚才说，我曾经说过，我们在香港开会是一个测试北京政治风向标的一个做法，这个说法我想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年会邀请了香港铜锣湾书店经理林荣基先生，他发出了怎样的感言？
林荣基先生呢，他是一个非常敢言的一位出版业人士，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年铜锣湾书店的这个事件，几位负责人都被抓了，包括他们的出版人桂明海，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啊，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但是林荣基和其他的几位前后都已经放出来了，但是其他人不大说话。但是林荣基不只是这一次，他上一次就是我们2017年举办这会议的时候他也来了，他说香港的出版业他不需要做太多的评论，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的萧条。那么这个事情是直接跟铜锣湾书店的当年发生的事情有关的，我们自己也注意到香港的出版业是每况愈下，有很多的书店根本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而且呢出版业萧条，同时有一些杂志刊物也都停刊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是说得出来的原因，有的是说不出来的原因，都受到极大的影响。那林荣基先生非常敢言，因为他从个人来说的话，他的后顾之忧稍微少一点，他没有太多的家人牵涉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内部的企业啊或者这些方面的联系，所以他就敢言，他说香港如果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言论自由这些已经受了那么大的打击，如果再继续这么下去的话，那真的就不知道一国两制还有什么意义，这根本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他说的这些话得到了大家非常强烈的共鸣，认为他说的十分有道理，因为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文化界的、出版业的、新闻界的，大家对于这些变化是感同身受，不是只是听来的，是自己直接感觉到的。所以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一位人士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也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的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目前处于怎样的一种状况？
这个问题呢，其实何俊仁先生还有陈翔先生都重复地说过，情势是非常严重，特别是香港前记协的主席麦燕婷女士，她举出了好一些例子，从事新闻工作你会面临巨大的危险。为什么？即便你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由于香港现在正在酝酿要修改一些法律，比如说其中有一条叫做煽惑罪，煽就是煽动的煽，惑就是妖言惑众那个惑，煽惑罪。这个煽惑罪呢，就是说任何人，你不需要是一个新闻记者，也不需要是一个作家，任何人只要在网上散布或者散发一些文章或者是言论，而让中国官方觉得不合适的话，这个散发的对象超过了500人的话，那你就要负法律责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脸书，都有这个那个，绝大部分都超过500个了，等于是人人可以因言获罪，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法令。他们如果一旦通过的话，那就真是可以说是人人自危。还有一点，麦燕婷也提出来，他提出来好几个，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引渡条例。比如说我们也再拿原来的那个例子，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李波先生，他是英国籍，而他们的那个发行人老板桂明海他是瑞典国籍，这两个人都不是中国国籍，也不是香港政见的人，但是他们都或者是从泰国被绑架回去，或者是在内地被抓捕，也就是每一个人包括外国人都可能会被引渡，从别的地方引渡回到中国大陆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严重的一个法令。这个法令一旦通过，不只是对于言论自由是一种打击，对新闻从业人员和写作的人的一种打击，事实上是对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可以说是人人自危，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电子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个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只要你喜欢读书，你看到一篇好的文章，你都是愿意传给你的朋友，哪怕是一篇关于保健的文章，你发的任何的东西只要不符合于中央的意思的话，你就可能获罪。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把你定罪了，他还不告诉你，他也不抓你，他先放在那里，到时候他们觉得有政治需要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抓你。这是变成一个真是人人恐怖的一个世界，我真是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我真是觉得现在是每一个香港人觉醒的时候，你要站起来反抗这一种真的是套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的一个枷锁，太恐怖了。总结的来说呢，香港的一国两制几乎是已经荡然无存了。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